讲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山面前聚集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颤抖。想想看，那一次的震动啊，是200个人，他们都震动，他们都非常害怕。他们求摩西说：“你们千万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担当不起。”他们说：“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还能够活着，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今天从来没有神直接向人说话，如果向人说话，他有可能活着吗？他不可能活着。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跟摩西说：“他说求求神不要直接对我们说话，神对你说，然后你再告诉我们。”明明告诉他说我们担当不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当他们和神会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圣洁的神和污秽的人相遇的时候，或者反过来说，一个犯罪的人，不管弟兄姊妹今天在人面前不管我们多高尚，在人面前我们不管多崇高，不管我们怎样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只要有一天你在旷野里面你亲眼遇见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幅图画就是神在西乃山所告诉我们，200万人每一个人都颤抖的，每一个人都发抖的。换句话说，你就算是没有地震，你看见了200万如果每个人都发抖的话，你看见那里不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这里很明显，每一个人都受到了震动。为什么？因为当神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很明显的，不光他们身体受了影响，他们的良心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震撼。外面的雷声不可怕，但是雷声如果打在他们的那个良心里面，叫他们害怕。他们平常说我没有罪。他们平常说我们没有，我们不错，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证明说我们是两手无辜，我们是两手清洁的。但是亲爱的朋友，问题是你能不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如果你真的亲眼看见他的话，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200万人，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当着和神面对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脚声，有雷轰，有各种，有闪电。结果他们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因为当神说到他标准的时候，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代表神的标准。这个时候那个标准就像雷轰一样，就在我们良心里面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让我们记得，良心永远是神的喊话筒，良心永远是神的大本大。所以不管我们逃到什么地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多么刚硬，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犯罪，就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犯罪的人，他的绰号叫做鬼见愁，鬼看到他都忧愁的，但他最怕鬼，他每次最过不去的就是良心常常控告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在那次可拉所有这些众子，他们都曾经在那个，他们都经过一次，在这都经过什么？都经过这个西乃山底下的光景，在西乃山下，让我们记得那些外面的情形，或者神所说那个实际那个说话的声音，不知不觉在他们身上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我是读物理的，我想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打雷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打雷啊，实在说来的雷声音的是声音送到我们耳朵里面，它有一部分是我们耳朵听得见，但是雷声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听得见的部分。原来呢，这个雷声呢，当神打雷，天上打雷的时候，那个雷声有一部分呢，它刚好是比那个可听见的频率要稍微低一点，所以呢这个声音根本你听不见。 个声音呢，这个打雷的声音呢，就很自然的就深入我们的良心。所以人为什么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呢？如果你是个清洁良心，你不必怕打雷。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打雷会叫有的人紧张呢？因为如果他真的犯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罪，父母也不知道，学校也不知道，没有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上网他也得上网的，除了神和他之外，没有任何人看见。让我们记得，人犯罪，不管你的良，不管你这个人神经多么硬，但是很稀奇。不管怎么样，你看你等到打雷的时候，等到闪电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的身上一定就产生。就一定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很难说，你很难去解释的。那么尤其呢，你知道这每次闪电的每次这个打雷的时候，同时有闪电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做了不可告人的事的话，那不光是那个雷呢，给你一种很大的压迫。同时在这个以前呢，你看一下，好像有人在拍照，好像呢，好像不知道什么人呢，好像是 CIA 啊，或者那天上的 CIA， 好像天使在那里拍照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人说没有神，但是让我们记得，你白天中午可以是100%的无神派，到了半夜你只剩下50%。人所以相信能够，人所以是有一个拜神的本能。原因就是因为人有一个良心，所以你怎么躲，怎么聪明，你逃不过来。我们知道有一个笑话，就是如果你说谎的话呢，你的鼻子会长的，这叫比诺丘效应，就是你只要一撒谎，你鼻子一定会长，鼻子一定会长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出来，这个比诺丘效应啊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根据什么呢？就只要你如果撒谎的话，不说诚实的话的话，你不知不觉你鼻子这个部分就充血了。因为充血的时候呢，所以你就喜欢去摸那个鼻子，就喜欢去摸那个鼻子。所以有人呢就拿克林顿来做实验，他把克林顿那个从前呢这个在作证的时候那些的这个录影带把它调出来，然后他们注意就在一个钟头之内，那克林顿不知道摸了多少次的鼻子。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到底克林顿是诚实呢还是不诚实。所以让我们记得，一国的总统你可以遮盖天下，所以有一件事叫人完全不可思议的，过去1000年来大家公认为第一个最大恶极的人是谁呢？是希特勒。他们认为说第二个最大恶极的人是克林顿，怎么可能呢？我从前在想说，在美国根本美国人不在乎的，根本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的。但是每个人清洁的良心里面，等到你结果反而叫大家吓一跳。所以你看见吗？不能说世界上没有标准，宇宙都有神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能够这一手遮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原因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多的震撼，因为这个缘故，你很自然有许许多多的表现。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声音啊曾经震动地，现在呢他要震动天。如果你读那个上下文的话，刚好是引哪一段圣经呢？刚好是引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西安，来到了西乃山，然后他看见有雷空，看见有闪电，那么同时呢，以色列人他们要朝见神的时候，而且有神的声音，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然后写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么神用他的声音曾经震动过地，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西乃山下，当神借着他的10条诫命对人说话的时候，那个声音事实上在旷野产生过一次地震。那一次的地震，我们知道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都经历过的。但是让我们记得，那一次为什么有地震呢？ 那一次的地震就告诉我们，那一次的地震就事实上神的声音叫整个地震动，但地震动严格说来还不如说每一个人都受了震撼。所以你如果根据希伯来说的话，是整个地受了震动，但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话，那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震动。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相信那一次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得到了教训，他们把神的话听进去，虽然神的话在他们里面起了很大的震撼，但是现在神的话在他们产生了多小，我不知道当那次经过这个西奈半岛最大的地震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感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心路的历程。但有一件事情知道，等到事情过了，经过好几百年以后，现在他们写一首诗，就是可拉后裔的诗。当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很不自觉的就把他们的秘诀告诉我们，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蒙了这么大的怜悯。所以你读到四十二篇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能够得到很深很深的影响。那么这一诗篇一开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他所写诗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溪水，有溪水的地方。你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好不好看，你再读下面，很可惜这里没有第几节第几节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从中间，你看，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那请我们记得，这个写诗的人呢，就好像鹿一样，他渴慕有溪水。但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果然有溪水，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地方是约旦地，而且呢是黑门岭，在那里他纪念。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当这个写诗的人，就是这些曾经受过震撼的人，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现在在迦南，他们已经进了，他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已经得着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是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知道他们本来应该死在旷野，结果呢他们得着一个恩典，他们居然进到迦南。许多人倒闭在旷野，结果他们进到迦南。那么迦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迦南就是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得了这个恩典？因为现在你看，你是一棵鹿，鹿渴慕溪水，为什么这里有溪水呢？那么非常有意思，原来写诗的人呢被带到哪里呢？被带到约旦河的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从约旦地，所以可见那个地方是在约旦，就像我们知道约旦，我们晓得说，在如果我们这样说吧，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头啊代表我们的地球的话，那么我们脸上有个很大的伤痕，这个伤痕呢是从这个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是个很大很大的裂。那么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死海，死海可以说最深最深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就是死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流到死海有一条河，就是约旦河。所以这条河谷呢，在以色列境内就叫做约旦河。所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呢写诗的人呢是在约旦河谷，但是呢他同时在黑门山。原来黑门山呢就是约旦河的最上游，约旦河的发源地。现在你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像鹿一样渴慕溪水，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黑门山上的积雪的一半那个都是积雪，等到雪融化了以后，然后那个水呢就往山上流。那么写诗的人这个时候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是什么地方？那就是可拉后裔写四十二篇的地方，那就是黑门山顶，黑门山下约旦河谷，那么就是约旦河发源的地方。所以他才能说我的心可，所以他能说我的心羡慕你，像鹿羡慕溪水一样。那么约旦河的上游原来是个溪水， 而且可以清澈见底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那里，你还可以看见那条溪水，是非常清。